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是新闻简讯。欧洲议会副主席宣布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。2006年8月26日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·麦克米兰·斯考特在香港参加声援1300万人退出中共集会时，宣布加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，并和一起出席集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发表联合声明，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。高志胜律师出于良知和正义，曾为法轮功三次上书。斯考特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欧洲议会曾经再三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不公对待表示关注，那是极为糟糕的状况，我来到这里表达我的深切关注，并警告那些要负上责任的人，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被绳之以法。
莫斯科城市节上的美好祝愿。2006年9月2日是莫斯科的城市节，几十万莫斯科人分别在300多个活动地点以各种方式庆祝莫斯科城建成359周年。庆祝活动中，莫斯科法轮功学员的诗歌舞蹈、功法演示等表演给莫斯科人带去了法轮大法的福音和美好的祝福。民众了解到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，使上亿人达到了身心健康，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，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令人震惊。舒缓柔和的法轮功练功动作吸引了很多人观看，有人当场就开始学练，学员们把美丽的手工纸莲花送给观众，祝天下所有的善良人幸福平安。
你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，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至2005年5月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2490项。
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。
真开心，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都有学练法轮功的人，从教授、公务员、技术人员到家庭主妇等等。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国内普通退休工人的心声。我是大连白灰厂工人，退休后百病缠身，特别是糖尿病害得我寝食难安。糖尿病饮食只能吃粗粮，还不能吃水果， 大半辈子赚来的钱都买药吃了，买一次药得花上万元。有一种药吃一片5元钱，每天要吃4到6片。为了治病，我有时候捡破烂，卖了钱买药吃，捡一天还不够买几片药的。精神和身体病痛双重的压力让我透不过气来，也不知什么时候能熬到头，就这样苦苦熬了几个年头。2006年7月份，我的侄女到大连办事儿，来到我家，看到我郁闷的样子，问我是怎么回事儿。我跟她说了实情，她让我学法轮功，并和我讲了法轮功的功理是修真善忍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，处处做事都是一个完全为了别人好的人，提倡人们的道德回升。他还讲了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其实是中共造谣诬陷法轮功，讲到中共历年来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肃反，一直到六四事件，直到对法轮功的迫害。我一下子明白了法轮功是一个真正的好功法，我从内心里喜欢，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。我牙疼了4个月，吃了不少消炎药也没好。俗话说，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人命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更是遭罪。本来糖尿病人就吃不了什么好东西，加上牙疼更是闹心。说来也真神，自从我相信了大法好，从心里默念，第二天上午牙疼就减轻了，直到下午就不疼了，这下我更相信了。我不识字，只能跟着学动作。学功的第4天到市场买菜，拎了2兜子的菜，一身轻上楼毫不费力，心里这个高兴劲儿啊，多少年都没这么开心过了。这么好的功法中共却不让人练，这个邪党就是不让老百姓有好日子过。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劝大家都来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要被恶党的谎言再继续欺骗下去了。
收玉米，下面是一位农妇自述的亲身经历。前一阵我和当家几位姑嫂去收玉米，一进地里，他们都提着篮子去掰玉米，我不由得心里起了怨恨。哼，都捡掰玉米的轻活干，刨玉米秸的重活谁干？转念一想，我是练工人，咋能和人家计较？马上拿起沉甸甸的镐头干了起来。大热天儿干繁重的活儿，越干越累，又有点心不平了。忍吧，慢慢的心态平和了。干啊干啊，我想到了大法，忽然心一亮，自己修的是真善忍，大事儿小事儿都得走正做好啊。想着想着，心里的怨恨一点都没了，只有善和宽容。说来奇怪，前后就一念之差，这手里的镐头忽然像有了灵性，一下活了起来，不用怎么使劲儿，叉叉叉叉的上下飞舞，干到最后我再也没觉得累，浑身上下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。虽然是小事儿，可是生活中看似小小的矛盾积累多了，就会变成引发冲突的炸药。这件小事儿让我领会到，在遇到矛盾的时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修炼真是奇妙啊。
九旬农妇的快乐。辽宁省凌源市佛爷洞乡九丈子村有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，不咳不喘，腰板挺直，走路稳健，干活利落。早上起来帮着做饭，还干其他的家务活，也不觉得累。这么大年纪的人能这样，可以说是一件奇事。老人以前患过多种疾病，最可怕的是患上了脑血栓病。但是老人家认定了修炼法轮功，每天都坚持练功。 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半声，但是他常听讲法磁带。由于老人勤于修炼，在还没有去请医生、还没有上医院的情况下，病竟然全都没有了。老人和别人唠起嗑来，总是高兴地说：“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身体舒舒服服的，这是大法给的福分，这个功法好，我可得修炼下去。”
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。
老师能堕落一点吗？那是一个落花时节的下午，一辆出租车在一所中学旁停了下来。老方下车，望着湛蓝的云天，不习惯地眯起了眼睛。他终于告别了几个月的囚笼生活，自由了。这时从学校那边跑出一对十三四岁的中学生，看到他欢天喜地的，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，向他献上了几束鲜花。一位女生说：“老师，我代表全班63名学生看望您。”另一位女生说：“老师，我好想您，希望您早点给我们上课。”旁边几位男生没有说话，表情相对严肃，还不时偷看着老师变得灰白的头发。老师过去那潇洒的风头，却在牢狱中被剃掉了。老方没有说话，只是对学生们点点头，眼睛湿润了。学生们走后，接着是亲戚、朋友、同事来看望他，校长也来了，上级的领导老彭、老赵都来了。老赵说：“老方，我们知道你是好人，工作上勤勤恳恳，平时与人为善，不沾烟酒，不碰赌博麻将，可是你为什么偏偏练法轮功呢？某某党不容的东西，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”校长说：“是啊，老方，你信真善人有道理，我也知道真善人好，可是上边不容啊，现在不仅你受罪，你的家人也跟着受苦，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我有的时候都想，只要你老方不练功，你要想去什么酒吧夜总会，想潇洒潇洒，那公家出钱，只要不惹那个党，什么都好说。”老彭说：“人生一世，你何必自找苦吃呢？什么主义、什么信仰，我都不信。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庸俗之人，这社会不庸俗点儿还不好过日子呢。你看那些当官的，有几个不庸俗？一个一个道貌岸然，把钱看得比命还重。我也不是不想高尚点儿，可是社会高尚又有什么用啊？”面对领导、校长们连珠炮似的劝说，老方沉默着。领导们走的时候，老方一直送他们出门。最后来的是他过去的一位学生，如今这位学生也做了老师，1.76米的个儿，是个长得很帅的男生。他坐了一会儿，指向他的老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老师，您还是堕落点吧。”学生的这句话让老方陷入了深思。唉，这个社会里为了金钱和享乐，很多人都堕落了，都在随波逐流。他们把说真话、做好人看作傻子，这样的社会还能有希望吗？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能有真正的幸福吗？他想着来看他的亲朋好友、领导、同学，特别是想着自己那些天真无邪的学生们，整夜无法入睡。其实在这场对真善忍的残酷打压中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，因为他真正打击的对象就是每个人的道德底线、是非善恶的做人标准。在压力和诱惑面前， 很多人的良知真的被击垮了，许多警察、法官、公务员都沦为了杀人凶手和帮凶。然而残暴的迫害却使正信者更加坚定正念，使更多善良者良知觉醒。自全面揭露中共假恶报邪恶本质的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横空出世，至今已有超过1400万勇士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宣布三退，也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自古正义必将战胜邪恶，法轮功学员们历经7年的腥风血雨，却依然屹立不倒，因为人们内心深处向往美好的心愿，真善忍的信念是不可摧毁的。
迷路老人的奇遇。下面请听一封国内的来信。今年3月13日中午，在山东省诸城新建的火车站附近吉家屯村后面的路边，坐着一位60多岁的老人，有3、4个小孩围着他，他又饿又累，很可怜。听他的口音不是诸城人，从穿着上看也不像是穷困人家的。他迷路了，又想不起自己家在哪儿。我忽然想起身上带的护身符，就上前对他说：您想回家吗？他点了点头。我说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护身符会带你回家。老人好像听懂了，高兴地点了点头。我把身上的钱给了他，让他路上用，又把我家的地址写在纸上，以便他迷路的时候别人能帮助联系，连护身符一同放在他的口袋里，叮嘱他路上要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。几天后，我收到了一封挂号信，打开一看，是老人的儿子写来的。原来老人已于3月14日下午7点半平安回到位于淄博市横台县的家。家人问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到家就把护身符送给了小孙子，全家人惊喜万分。过了几天，老人的儿子、女儿一共5个人远道来我家表示感谢，说老人大脑有点障碍，这次老人出走，他们四处张贴寻人启事，花钱到电视台广播，亲友四处寻找，家人急得都吃不下饭。那天老人突然回来了，大伙儿都惊喜不已，亲友四邻都感到法轮大法不同寻常，说大法弟子是世上难找的好人。他们还叮嘱老人的儿女一定多带些大法护身符回来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为父申冤，18岁少女遭绑架。黑龙江省大庆市太康县胡基土默镇敖包村不满18岁的少女朱秀云，2006年8月19日，带着有200多名亲友联名的申诉状到县法院，为被非法劳教的父亲朱养和申冤，结果申冤不成，反被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县610机构头子李世林指使县法院、县中心派出所绑架。朱秀云的父亲法轮功学员朱养和今年6月30日被610头子李世林等5人闯入家中绑架，后来被非法劳教。朱秀云的母亲因此病倒多日，家中的一群奶牛和农田都无法照料。朱秀云心疼母亲，又忧心父亲，到外地打工途中，只身前去县法院投诉。善良的孩子相信政府能依法帮助他救出父亲。朱秀云的母亲发现孩子失踪，由亲友们陪着到县城打听，才知道女儿被抓走了，就去县政府、人大、 政法委等处找孩子，在政法委唐怀军的办公室，610的人都来了，说朱秀云状告李世林等人是违法行为，他们已经把孩子非法关进了县看守所刑拘。亲友们不明白，朱养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平时按法轮大法的标准对待他人，真诚又善良，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，从来不坑人害人，这样的好人犯了什么法？父亲无辜被抓，孩子向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，怎么也违法了呢？朱秀云被抓后，610恶人李世林还到其家中骚扰，逼问朱家妇女被迫害的消息是谁传出去的，还威胁朱秀云的母亲，再找把你的孩子也劳教。我们呼吁善良的人们给予关注，迫害无辜的罪行不能再继续下去
了。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水银秤的故事，这是小时候姥爷给我讲的，发生在村里的一件事儿。村里有个买卖人，他有一杆秤，秤杆是空心的，里面灌上了水银。他一辈子就靠这杆假秤坑骗来买东西的人，并发家致富，娶妻生子。他有3个儿子，而老伴儿很早就去世了，他自己拉扯着3个孩子挺不容易。可大儿子、二儿子没有成年，就先后离开了人世，接连的失去亲人，让他悲苦到了极点。后来三儿媳怀孕后，三儿子又去世了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把三儿媳叫到跟前，把那杆秤折断，露出了水银，把一生所做的缺斤短两之事对三儿媳讲了，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做损福、伤禄、折寿的缺德事了。古人做生意，如果缺斤短两，少一两叫损福，少二两叫伤禄，少三两叫折寿。等到三儿媳临产，却又难产，正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门外有一位老和尚敲着木鱼化缘。他本想给些饭食打发他走，不料和尚说，米和面我都不要，你们家的事儿我知道。和尚道出了事情的缘由，原来他3个儿子都是前世因为他卖东西缺斤短两而导致他们丢失了性命，这是转身过来做他的儿子向他要债，让他遭受无人养老送终之苦。由于他在3个儿子去世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并毁了那杆水银秤，上天就让三儿子给他留下一个孙子，将来给他养老送终。说罢，老和尚掏出一些药让他的三儿媳喝下，不一会儿一个孙子平安降生。买卖人在接二连三受到上天的警示后，终于及时改过，免去了更大的天惩。想想今天，有的人为了私利，不择手段去伤害别人，甚至去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。这样的人如果不能及时醒悟，当上天的因果报应到来之时，后悔晚矣。
弯弯腰，拾起你的尊严。70多年前，一位挪威青年男子漂洋到了法国，报考著名的巴黎音乐学院。尽管他极力将自己的水平发挥到最佳状态，但是主考官还是没能看中他。身无分文的他来到学院外一条繁华的街上， 勒紧裤带，在一棵榕树下拉起了手中的琴。他拉了一曲又一曲，吸引了无数人驻足倾听。饥饿的青年男子最终捧起自己的琴盒，围观的人们纷纷掏钱放入琴盒。一个无赖鄙夷地将钱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。青年男子看了看无赖，翻下腰拾起地上的钱递给无赖说：先生，您的钱丢在了地上。这个无赖接过钱，又重新扔在青年男子的脚下，再次傲慢地说：这钱已经是你的了，你必须收下。青年男子再一次看了看无赖，深深地对他鞠了个躬说：先生，谢谢你的资助，刚才您掉了钱，我弯腰为您捡起来，现在我的钱掉在了地上，麻烦您也为我捡起来。这个无赖被青年出乎意料的举动震撼了，最终他捡起地上的钱放入青年男子的琴盒，然后灰溜溜地走了。围观者中有一双眼睛一直默默关注着青年男子，就是刚才的那位主考官，他将青年男子带回学院，最终录取了他。这位青年男子叫比尔·萨丁，后来成为挪威有名的音乐家，他的代表作是《挺起你的胸膛》。当我们陷入人生的低谷的时候，往往会招致许多无端的蔑视，也许会遭遇肆意践踏你尊严的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针锋相对的反抗是我们的本能，但是往往会让那些人变本加厉。我们不如理智地去应对，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展示并维护我们的尊严。那时你会发现，任何邪恶在道义面前都无法站稳脚跟。弯弯腰，拾起你的尊严。
生命无草稿。小时候练书法，开始我都是用废纸来写，学了很长时间，但一直没有大的长进。父亲的一位书法家朋友对我父亲说：如果你让孩子用最好的纸来写，他可能会写得更好。父亲便叫我按书法家朋友所说的去做，用最好的纸来练习写字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我的字进步很快。父亲很惊奇，去问那书法家朋友，他笑而不答，只在纸上写了一个逼迫的逼字。父亲顿悟，这是让我因为爱惜好纸而逼迫自己写好字。的确，平常的日子总会被我们不经意地当作不值钱的废纸，涂抹坏了也不心疼，总以为来日方长。实际上，这样的心态可能使我们每一天都在和机会擦肩而过。生命并不是演习，生活也不会给我们打草稿的时间和机会。人们一页一页漫不经心或全心全意写下的草稿，都会成为人生无法更改的答卷。时间不会倒流，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天吧。当我们尽心尽力对待每一个机会时，回头看看，我们才不会后悔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